去年我的书没能出版，因为一年里我两次濒死，上半年因肾功能衰竭与心脏疾病入院，不得不接受心脏手术，下半年癌细胞复发，颈部肺癌几乎把气管完全堵塞。我不晓得自己是否有精力尽快完成出版，但我想先与大家分享书的前言与后记，他们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成文的。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今天推文的有声版长约瑟专栏，一本待完成的书，作为我人生的见证。作者长约瑟。说来很惭愧，原计划2019年把我6年来写的部分文字汇集成一本散文集出版，但计划最终流产，让许多热心期待的读者失望了。我把这本书的书名定为《与癌共舞11年》，并请我的外甥女黄新珍女士特别创作了封面画。如果本书推迟到2020年出版，书名也要改为《与癌共舞12年》了。没法顺利出版的主要原因是我在一年里几乎死了2次。第一次是在上半年，我因肾功能衰竭与心脏疾病被送进了急诊室，在隔离病房住了9天。那段时间里，我心脏的二尖瓣无法正常运转，大量的血液回流心脏，导致体内积压了50磅的水分。后来，一位年轻的心脏外科医生 Dr. Frank Lin 为我做了一个高难度的经导管二尖瓣修复微创手术，这是一个被称为令人望而却步的风险手术。医生把2个夹子植入我的二尖瓣中心，减少了二尖瓣血液反流，使得心室内的阀门继续在夹子2侧打开和关闭，使血液流经，从而救了我一命。第二次濒临死亡发生在下半年，由于肾衰竭与心脏手术停用抗癌药物，我体内的癌细胞全面复发，特别是颈部气管上的肺癌几乎把气管完全堵塞，因此每咽一口吐沫，吃一口饭，喘一口气，我都感觉痛苦万分。主治医生立即让我恢复使用一种抗癌药物，但这个药物副作用极大，导致我每天上吐下泻，失去味觉，吃任何东西都好似嘴巴里含着苦胆泡制的苦酒一般，这令我每天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根本没有精力去想出版的事情。尽管我不晓得自己是否有精力在新的一年把此书出版，但新年伊始，我想先与大家分享这本尚待完成的书的前言与后记，因为这2篇文章都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成文的。前言是我冒昧请《境界》杂志主编刘洋先生为我撰写的，当时他的妻子沈颖罹患乳癌，已经转移到脑部，刚刚手术开刀后不久，刘主编一个人身兼数职，除了要照顾病床上的妻子，还要照料2个年幼的孩子，但他当即答应了我的请求，令我很感动。后记是我在医院里的隔离重病房里写的，当时我呼吸困难，全身积水重达50磅，我以为自己马上要去见上帝了。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福杯满溢，主恩常伴。长约瑟写于2019年12月31号，加利福尼亚州钻石港。接下来， 我就为您播读常约瑟先生这本书的前言，作者刘洋。常约瑟讲过两个笑话，我一直都记得。他说，这么多年，身边的癌友已经走了好几轮了，只剩下他还在参加新药试验做小白鼠。因为药物有效率不达标，像他一样见效的人并不多。两年前，就连研发新药的公司都倒闭了，但他还活着。我曾经对着400多人复述这个只有他能讲的笑话，台下许多人两眼发亮，抬头看着我，露出惊喜的笑容。他说，经过那么多事情，我从试炼中增强了信心。另一个笑话是2018年他抗癌10年的时候录了一段音频发给境界的读者。
我就想，我这个为什么现在还活着啊？那不像以前似的，刚长了癌症的时候，我就有时候问什么，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死呢？可我现在反过来问了，没那么想法了。我就想，是为什么我还活着呢？为什么我还没死呢？
他说，刚开始得癌时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很抱怨为什么是我得这个病。到现在我想的是，我怎么还没死，为什么我还活着。他边笑边说，关键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怎样才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我们心中发出来。
我的愿望就是说，就像圣经说的，神说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我都快死了很卑微了，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希望呢，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是圣经上讲的，必须要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即使是我这个低血糖一下就走掉了，对吧？但是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家成天就是出来一个阴郁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总是充满了感谢和欢乐在我们的心中。就像圣经上讲的，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就是死亡不是人可以。
常约瑟先生提到的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是古代以色列一个叫耶利米的诗人写的，记载在圣经里。能讲出这两个笑话的人，主业是生病，副业才是写作。他在死亡面前娓娓道来，既不急促也不勉强，他所写的就是他所活的。因此当我写下这几行字，我才忽然明白我在做什么，我正在为一个人的生命作序。这是一个邀请，邀请我用生命相合，没有推诿的可能。或许第一次见面时，邀请就已经在我们都不知情的时候发出了，只是那时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回应，可能我们彼此闻出了对方身上的什么味道吧。毕竟我人生所写的第一篇序言就是为前妻所作，他因癌症离世，靠着信仰的力量让探望他的人反而被他安慰。死亡真是一个奥秘，被这奥秘碰触的人就获得一个机会，让生命因为接近永恒而透出温润的光。被触碰过的文字里面不止堆积故事和语感，而是藏有宝贝。从书中的文字你可以看到作者是真的软弱，所以能真的信靠，并非勇敢，并不粗粝，甚至是敏感的，带着几分胆怯的，但却被带到最可怕最粗暴的死亡面前。可奇怪的是，从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到，好像恰恰在那一刻他才真的活过来。回想起我和妻子沈颖决定去见常约瑟的那一天，我们带着两个最没有耐心的乘客，一个2岁一个半岁的婴儿，开车去洛杉矶的海滨参加一个会议，越走越觉得不对， 正在担心孩子哭起来的时候，我看到路口钻石岗的牌子，扭头对沈隐说，原来钻石岗在这儿，够远的，不过这一下认路了，看来我们一定要去拜访长约瑟了。我记得他在文章中提到他家就在钻石岗。没成想长约瑟后来回信说，他正在我们住处附近的希望之城癌症中心治疗，那里成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是我们再有想象力也不会想到，沈隐编辑发出的境界唯一一个专栏长约瑟专栏会成为他自己面对疾病时极大的帮助。2018年，我的妻子她直接成为一位晚期癌症病人。这个巧合不过点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的确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当长约瑟的文章在新媒体平台上被点击发送出去，他被使用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死亡作为奥秘，可以让人不致骄傲。因此当长约瑟面对网络另一端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读者履行这一荣耀的职事时，仍然保有足够的真诚，足够的谦卑。怀揣奥秘生活，就不再有偶然的相遇，也不再有作为终点的死亡。刘洋写于2019年3月15日。接下来为您播读的是长约瑟为他的书所做的后记。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用中文写作，因为我14岁那年读完初中1年级，席卷而来的文革风暴就让我失学了。我的中文程度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学生的水平。我更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文字在中国以纸媒形式出版，因为可能涉及到财务预算以及内容的审批，这些都是新媒体网络作者不需要去费神考虑的。然而近一年来发生了两件事令我改变了对传统纸媒出版的看法。第一件事是，去年我被推荐为海外文宣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我知道协会有规定，会员必须要有传统纸媒出版的作品。我想也许现在是我应该出版一本个人作品集的时候了，否则我这个终身会员是徒有虚名了。第二件事情是，我的病情最近开始恶化，在接受了长达10年之久的抗癌药物之后，我的肾功能终于衰竭了。主治医生决定停止对我进行标靶药物治疗，我预感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剩余的时间不多了。与大部分末期癌症患者相比，我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很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撒手人寰，很难有机会在离世前把所思所想用文字表达出来，而上帝却给我充足的时间，酣畅淋漓地把自己的心灵世界写下来。因此我萌生了出版这本《与癌共舞11年》的念头。书中汇集的文章都是6年来我在病榻上所写的，其中涉及诸如死亡、生命、信仰等比较严肃的人生主题，也有一些儿女长情、北美见闻等轻松愉悦的生活片段。其实类似话题的书在书店里不胜枚举，但从一个末期癌症患者的视角来书写却并不多见。当我被圣灵感动，有时在治疗的间隙，有时甚至在候诊室里忍不住记下心中所感，极致成文， 连我本人也惊异其中的意蕴与力量。我知道，那些从我而出的文字，并不全然来自我这个人。此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美国南方出版社的编辑夏桦女士，她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感谢《境界》杂志主编刘洋为本书写序。9年前，他们在美国读书时，曾两次去医院探望正接受临床试验治疗的我，为我祷告。正当我下决心准备出版此书时，却因为肾功能衰竭入院，原打算自己校对文字的计划也因此泡汤。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有人傅阳女士主动提出愿为此书校对，她仿佛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完成了书稿的校对。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我的读者们，谢谢你们的陪伴、支持与鼓励。圣经提摩太后书4:7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或许不久，我终将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把这本书留下，作为我人生的见证。长约瑟，写于2019年3月，美国希望之城癌症医疗中心病房。
长弟兄，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这个问题会不会冒犯您，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是您的追思礼拜，您希望放一首什么歌呢？
Amazing Grace 啊，这是我最喜欢的歌啊，奇异，这中文怎么讲？奇异的恩典是吧？奇异的恩典。真实。